今天我们要讲一本非常难得的书，这本书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书店里边买不到了，因为这是我在西安的这个古旧书店里边淘到的一本书，叫做梁漱溟先生讲孔孟。跟这本书非常有缘，前两天我在东京和这个朱浩东先生聊天的时候，朱浩东先生见过梁漱溟先生，在1986年的时候，1986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的时候，1月1号，那天是在外交学院，然后朱浩东先生当时是北大的研究生，跟着他的导师周一良先生去现场参加。正当大家都坐在那儿准备开会的时候，突然人群开始喧哗，然后从那个门外边很远的地方就走过来老人家梁漱溟先生。因为梁漱溟先生解放以后很快就被打倒了，然后跟毛主席拍桌子后来就被很早就打倒了，反右以前就打倒了，然后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了。结果86年的时候，梁漱溟先生已经93岁高龄了，从那个会场当中走过来，哇，全场掌声雷动，所有人都起立鼓掌。当时现场就有周一良教授，还包括李泽厚教授哈，还有北大的很多国学的大家都在那儿。梁先生出场以后，这个朱浩东先生记得他讲了三句话，讲了三句话特别有意思。第一句话说，我还在让大家吃惊了。哇，你看这话说的多棒，说我还在让大家吃惊了，因为大家真的很吃惊。然后第二句话说，我很幸运，中国文化很幸运，我们大家都很幸运，因为刚刚经历过了文革。然后第三句话讲说，既往不咎，从头再来。所以这几句话当时就显示出这个大家风范哈，所以当时他们成立中国文化书院的时候，目的就是能够把中国文化不断的传承下来。然后这本书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李渊亭和严炳华两位整理出来他的演讲稿。这里边呢有重复的部分我们就不讲了，然后最主要的呢是讲孔子和孟子，但是因为孟子在这里边呢是就是梁先生他并没有按照孟子的这个脉络来向孔子梳理的这么清楚，再加上我本人在孟子方面下的功夫确实不大哈，所以我们集中精力就讲孔子。梁先生在这里边对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整个《论语》总结出来说，孔子一共有14个态度。就是整部《论语》当中，我们学孔子学些什么呢？就是这14个态度。这14个态度只要你掌握了，基本上《论语》的精髓你就学到了。所以虽然这本书看起来薄薄的，但是今天我们可能讲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而且我受益匪浅，我觉得每一句话说的都特别的到位，特别有道理哈。这14个态度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态度叫做仁。我们知道孔夫子是最提倡仁的，仁这个词儿，仁这个概念在《论语》当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哈。但是大家会发现仁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为什么呢？就是在有的时候孔子表达仁，他会说仁很简单，仁远乎哉，对吧？仁不远呢，吾与仁斯人至矣，我只要想要仁，这个仁立刻就来了。这个话很像我们在佛教里边讲的，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佛难吗？只要你把屠刀放下那一刻你就成佛了。所以你想要获得人，只要你想要它，这个人立刻就到。所以听起来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对吗？但是各位想想看，孔子在评价他的学生的时候，别人问他说这个学生怎么样，他说这个学生很能干啊，但是人吗？至于人不好说。那这个学生呢？这个学生很有礼貌啊，人吗？这不知道。这个学生文采很好，但是人吗？不知道。你看，他对所有的学生几乎都不肯给予一个评价，说他就符合人。唯一有一个符合人的人叫颜回。孔子说，颜回能够做到三月不为人，就是他能保持三个月的时间处在人的状态之中，这就已经是孔子的最高评价了。所以，看起来人又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对吗？那么一个人做到仁到底是难还是不难呢？这个话题让我思考了很久。后来我突然有一天领悟到，我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其实都是这样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其实都是处在难和不难之间的。你比如说如果让慧能来讲说这个顿悟难不难，对吗？对于慧能来讲，他会说顿悟这是最轻松的一件事儿，这是根本没有什么好去计较的事儿，你不需要向外这个求持，你就能够找到顿悟的感觉。但是对于一个没有感觉的人来讲，会觉得 顿悟还不如我考试来的容易呢，对吧？我宁愿参加考试，我也找不到那个顿悟的感觉。我们做老师哈、啊，经常像现在这样录像，很多人讲说最高的境界是要自然。那我问大家，对着镜头自然的讲话，这事儿难还是不难？对吗？就是自然其实是最正常的状态，是你最轻松的状态。但问题是，当你要做到这个自然的状态的时候，这是最难的一件事。佛性也是一样，对吗？就是当一个人拥有佛性，佛性这个东西本来就在啊，它一直在你体内，这是你最原始最本能的东西，哪怕你不是一个人，你都有佛性，对吗？所以让佛祖来讲说这是最简单的事儿，但是你要想感受到自己的佛性，把它调动出来，这又是一件最难的事儿。所以人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的东西，无欲人斯人至矣，确实是想要它就能够得到，但是你要想真的在身上三月不违人，这就要做到颜回这样的境界。那么人到底是什么？这个梁先生说人是一切的对，在整个这本书里边，人是一切的对，就是只要这个事儿是对的，那么它就是符合人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对的呢？这里边又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叫人是原来人有的心。大家知道《论语》当中的话并不都是孔子说的，甚至有很多根本都不是孔子的学生们说的，有很多话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所以《论语》当中也有真的有假的，虽然没有老子那么多的争论，老子里边的假的就更多了，庄子更是很多人会附会，对吧？古人喜欢冒着古人的名字写假书，然后就说是庄子写的，或者说老子写的。这个孔子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论语》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梁先生说，怎么分辨一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论语》当中的部分，还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假东西呢？很简单的一点，就是这句话跟你说的是不是真真切切的一个自自然然、活活泼泼的一个人的状态，还是牵强附会的，让你觉得特别别扭、特别板起面孔跟你说话的感觉。 OK， 所以人就是原来人所有的心，一个人所能够有的最正常的状态。你比如说有一段最有故事性的一段情节哈，就是宰我问三年之丧。宰我呢，就是也叫宰予哈，他是孔子的一个学生。这个大家都知道宰予昼寝这一段，就宰予白天的时候睡觉啊，白天听着课突然睡着了，然后这个孔子就跑来骂他，说这个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这段骂人最凶的这段话就是骂这个宰予的。这个宰予呢，有一天又跑来问孔子，说老师，这父母死了为什么要守孝三年？说三年一过，这个粮食都换新的了，对吗？咱得干事业，咱创业呢，咱不能够一天到晚守丧啊，什么事都不干，社会都停滞了。你看，各位，我相信大家也很奇怪哈，说为什么古人讲守孝要守三年？这个孔子这时候回答他，孔子没有板起面孔来教训他，你发现孔子不会跟他讲这大道理，说周公之礼啊什么没有。孔子说，三年的时间里边，你心里边会觉得难过哈，因为子生三年，父母才能要抱你三年，然后子生三年上时可免于父母之怀，就是你生下来三岁，父母才可以不抱你，在这之前父母天天要抱着你，所以父母走了以后，通常人呢有三年的时间吃东西也吃不下，穿好看的衣服也没劲儿，他没有这个心情去享受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觉得吃东西吃好吃的穿好看的衣服去挣钱你的心安的话，你就可以去做。然后宰予说我心安呢、啊、没有什么不安的。孔子说那你如果安的话你就去做就好了。你看孔子并没有骂他说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宰予出去，孔子才感叹了一句说哎，这个宰予啊，这何其不仁呢、啊，这个就是不仁。为什么呢？他没有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所应该拥有的那种柔嫩的心。那你说宰予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呢？是，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的心在生活的打磨过程当中变得麻木了，他的心逐渐的变得不仁了。各位听过一个词吗？叫麻木不仁。就是当我们的心逐渐的变得又硬又冷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那个仁的状态。而孔夫子是一个始终保持着天真烂漫的一颗柔嫩敏感的心的人，就是他能够感受到这个世间的亲情，能够感受到美好，能够对其他人保持有同情，能够对生活 保有热爱，这种赤子之心就是人的状态。所以你说这个状态能不能准确的度量，父母死了一定要难过多少天就算人，这没法度量，这就是一个中庸之道。就是你能不能够做到一个中庸之道。什么叫中庸啊？中庸的这一头是兽性，兽性就全是本能，做任何事只靠本能来做，没有任何别的想法，没有大脑皮质层，对吧？然后中庸的这一头纯理性，父母死了就埋没关系，因为纯理性，反正人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哭也没用。 OK， 所以你发现当你修炼到你的内心坚硬到像曹操一样的时候，你可以杀人，对吧？你可以为了权力做各种各样的事的时候，好了，这到了这个极端。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修炼，你像野兽一样难过就哭，然后这个饿了就吃，然后有什么事能救命就做，对吧？你又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而这两个的中间就是我们说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人，就是你能够做到一个合适的活泼的自然的状态。那有人讲说这太难掌握了。不难掌握。王阳明给了我们一个建议，就是你的良知，你的良知是能够感受到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当你做了一件事其实不那么合适的时候，就算你有无数个理由告诉自己这是可以做的，你的内心会觉得不安。这种不安的感觉就说明你还有人存在。而如果你内心没有这份不安了，那么对不起，你离人已经很远了。 OK， 我们在讲那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实验，对吗？就是在最后一个阶段，西方人用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告诉我们，每个人内心其实是可以分辨善恶的。他虽然嘴上可以有很多的狡辩，可以有很多的装饰，但是他内心是知道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的。这就是人的状态。所以在这里边呢有几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为人者能好人能恶人，就是一个人的人，一个有人的一个人心存在的一个人，他能够表达对别人的喜好，他能够真心的随喜大家，他能够真的为大家感到高兴，同时遇到不好的状况他也可以指出来，他是可以真的表达自己的愤怒的。孔子最讨厌的一种人叫做乡愿。什么叫乡愿？就是树叶子掉到头上都害怕把头打烂的那种人，就遇到任何事唯恐避之不及。乡愿呢叫做得之贼也，这是孔夫子讲的，乡愿得之贼也。最典型的乡愿就是你们看那个雍正王朝里边的八王爷，他被称作八贤王，对吗？然后他到处对人都特别好，他永远都表示自己特别的亲和啊，又善良啊，然后识大局啊，但是实际上他骨子里边是没有人的这个境界的。所以为人者能好人能恶人。然后第二个叫做求人而得人又何怨，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就是我经常讲让大家学习什么非暴力沟通啊，让大家学习关键对话呀，让大家学习积极的心态啊。后来就有人以我老婆为首的代表就问我说凭什么让我老做好人，你为什么让别人都欺负我，让我整天学这个学那个，让我都变得这么好，然后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不是吃亏了吗？哼，这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叫求人而得人又何怨。你不就是想做个好人吗？然后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你又怨恨什么呢？对吗？所以这是孔夫子我觉得最感人的一句话哈。然后还有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对吗？这是孔夫子对人的那种喜爱。所以他会说我不会为了求生去伤害别人，然后我会杀身以成仁，这是那种大丈夫的气概。所以孟子实际上继承了孔子这一条体系，就是那种大丈夫气概的那种体系，杀身成仁的这种感觉哈。这个梁先生在这本书里边给我启发很大的一个地方，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找。什么叫找呢？就是如果你拥有原本活泼的生活的本质所在的话，你是不需要向外找的。你每天只要生活在当下，好好的开心的处理眼下所要处理的事儿就够了。而如果一个人不在人的状态，他会到处毛毛，心里边毛毛躁躁，他会觉得这个事儿我应该去弄一下，那个事儿我应该去弄一下，你发现这个人永远不淡定从容。所以这种找的状态，向外找的状态，是脱离了人的状态。而一个人能够做到不找，这就是人。 所以这里边有一句最经典的孔子的原话，不仁者不可以长处约，也不可以长处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保持着不找的状态的人，一个人能够永远开心的活在当下，永远行所当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啊，这种人他是可以长期贫穷的，长期贫穷对他没影响，他照样能够高高兴兴的每天过日子啊，每天男耕女织，这 没钱这么生活可以没问题，甚至在监狱里边每天那么高高兴兴的生活都能做得到，这就是仁者。他也可以长处乐，像郭子仪啊，七子八婿全部都封侯拜相，特别有钱，哇，特别牛，对吧？但是每一代每一代都生活得很安乐，因为他能够驾驭这份成功，他能够在这种富裕的环境当中开心的生活，这叫做仁者，既可以长处约，也可以长处乐。不仁的人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内心当中永远焦躁，永远不活在当下，永远在找的那么一个人，他既不可以长处约，也不可以长处乐。你让他穷，穷的时间长了，好吗？他为非作歹，他敢去抢劫，对吗？因为他要搏一把。你让他有钱，他一有钱他去赌博，他去吸毒，他觉得我已经有钱了，我可以造了。所以大家见过那些让人讨厌的那些大老板们，对吧？他会特别奇怪的欺负人，对吧？这就是既不可以长处约，也不可以长处乐。中国古代有个大富豪叫石崇，对吧？石崇夸父，哇，夸得要命，最后惹来杀身之祸，然后整个全家都被干掉，因为他整天喜欢炫耀，然后喜欢用这个方法来欺负人、得罪人，对吗？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一个人是否具有仁的状态，其实对你整个人生的快乐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仁的这一部分呢，你会发现它非常的有用，就是他，你每天只要想到我是不是处在仁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在正念的奇迹里边讲到的，你是不是能够时时刻刻的活在当下，不要向外找。叶曼先生讲座，我听叶曼先生100多岁的老先生讲课哈，他说到这个经常会引用的一句话，是古代的一个对联，叫做君子居安以四命，小人行险而侥幸。你看，君子居安以四命，我每天努力做眼下该做的事儿，对吗？我把我手下一件一件的事儿做好 ,OK? 然后至于未来会怎么样，那是命运的事儿，咱不管，但是我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事儿，这就是君子的做法。小人行险而侥幸，一天到晚都在想说，我能不能想办法这个折腾点什么东西，我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人害一下，能不能想办法从那儿抄个近道 ,OK? 然后做很多这种类似于莆田医院这样的事儿，对吗？他总是他来得快啊，他能够快速的改变生活的命运呢、啊。但你会发现，天道轮回啊，这种东西叫做报应不爽哈，到最后一定会找上门来。所以第一个境界，第一个态度叫仁。我们在这个态度用的篇章篇幅比较大，因为它的确很重要。第二个态度，我最喜欢的叫做乐。这个梁漱溟先生讲说，乐是孔夫子最重要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论语》当中有一章叫叫做乡党。乡党这一章呢，有的老师写书啊，我看他说乡党这一章你可以忽略过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乡党里边记录的都是孔子的日常生活、日常起居啊，他怎么接待人，怎么跟人说话，见皇帝什么样，然后见底下的人什么样，对吧？然后这个马厩里边失火了怎么处理，都是这些很普通的日常小事儿。所以呢，你们不看也没关系，你把前后的这其他几章看完就行了。但是当我把《论语》，我一开始也是相信这个的，后来我把《论语》看了很多遍以后，我发现乡党这一章最重要。为什么呢？乡党这一章体现了孔夫子到底是怎么样自己生活的。所以在这里边有一句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他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有时候咱们新闻上经常会听到很多难过的消息，我就偶尔会发微信，我就会用这句话，我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就是孔子如果在今天哭了，孔子如果今天参加了葬礼难过了，他这一天都不会唱歌。你看，这也是人的状态，因为他这一天确实心里边不舒服，他有着自己的哀伤存在。 OK， 但这句话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孔子不哭的时候他天天唱歌，所以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就这个老头基本上一天到晚嘴里边哼着歌，诗经三百篇他都会，你想想看他全会唱，所以他一天到晚哼着歌到处走，就像我们现在吹着口哨到处走路一样，他每天乐乐呵呵的一个人，特别开心的一个人。但你去研究孔子的这个人生经历，你发现他的人生不足以开心呢，因为他并没有特别的成功，对吧？这当官当的也不顺，然后流亡了那么多年，到处流浪跑，这儿也不要他，那儿也不要他，还有很多人要他的命，差点把他就杀了，然后困在这个就是孔子困在陈蔡这阶段，饿都快饿死了，从者病莫能兴啊，大家都饿得起不来了，但是孔子依然弹琴，哎，跟大家唱歌，他怎么就能够这么高兴呢？对吗？而且孔子夸赞颜回也是说，颜回最大的能力就是开心，居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很重要。所以宋儒啊，宋明理学家他们在考学生的时候就经常就问说，孰为孔颜之乐？孔子跟颜回的乐到底是什么？这俩人到底乐什么呢？你能答上来这个我就录取你，答不上来对不起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乐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目标，各位，得到自己想要的目标才乐，这是非常低水平低层次的快乐，而且这种快乐根本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买车吗？还记得你第一次买房吗？还记得你第一次装修房子吗？还记得你第一次结婚吗？对吧？所有的这些快乐的事儿，就在那一瞬间快乐过，很快你就发现说，哦，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他的负担就开始不断的出现，负面问题开始不断的出现，你要养车，你要房子漏水，你要交物业费，对吗？烦恼又来了。所以当一个人整天只想着说达到某一个目标我才能快乐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学会快乐的能力，你根本没有掌握孔夫子和颜回到底乐在哪儿。而今天在这本书里边，梁漱溟先生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孔子颜回的乐呢？他叫生机畅达，洋溢则乐。生机畅达，抑扬则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天生内在就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快乐，他的生命是喜悦的。那你说绝粮于陈蔡了，生命还在，你的生命还在，你依然可以体会到此刻当下你所呼吸所带来的那种快乐。 OK， 所以此处请参见正念的奇迹，就是当大家能够把正念的奇迹，一行禅师所讲的这个活在当下的概念，保持正念的概念学会的时候，你就理解了孔夫子为什么永远都要保持欣喜和快乐。他的快乐不是装出来的，是他有这个能力。幸福不是一种状态，幸福是一种能力，这是我们在幸福的方法里边经常讲到的东西。梁漱溟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追求苦和乐的解决问题，因为他们也算是富家子弟哈，就是才有空闲去想这些问题。然后他找了特别多的宗教，他发现所有的宗教解决这个乐的问题都不对，都不究竟。然后最后他认为有一家能够解决乐的问题是佛家。佛家其实是不是一个宗教两说，这个咱们不一定哈。他说佛家是能够解决苦乐的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佛家的办法是取消掉这个问题。什么叫取消掉这个问题？空的。什么叫做我？我是空的，自性空的，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独立于别人而存在的，这叫做空，叫做法无自性，对吗？所以你执着一个没有自性的东西，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你为什么要为一个空的东西在那难过在那生气呢？所以佛教的方法是取消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苦的问题了。你要把佛性参透了，没有苦的问题了。但是梁漱溟先生说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因为你让一个人真的能够放弃自己的自我，让一个人能够真的证悟到空性，知道自己不存在，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儿。而孔子所走的方法是这不成问题，这个问题是有，但这个其实可以不成问题。为什么呢？只要你根据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儿，该怎么应付就怎么应付，不加一点意思进去，这是原话，叫不加一点意思进去。什么叫不加一点意思进去？就是你不要人为的给自己制造更多的烦恼、痛苦和妄念。这个王阳明当然是这里边的高手了哈。王阳明说，这个孩子生病了，父母难过，这一定是
对的，
对吗？这个是生机畅达的，因为人之常情，父母孩子生病了，父母会难过，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假如你忧思过度，以至于连事儿都干不了了，忧思过度以至于伤害自己的身体，各位，这就是你心中存了私意。什么叫存了私意？就是你为自己在难过的过多了，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你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所以当这一点意思加进去，当这一点私意加进去的时候，你发现人们就容易滥情，就容易把一个事哭的呀，难过的呀，你们看电视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咱们的电视现在不是唱歌就是哭，对吗？你去看那些哭的那些电视，他就把一个感情哭到泛滥。但是同样的情况，各位你们去看看地震哈，就是有的国家和地区遭遇了地震，当地人民的那个反应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烈，因为人家能够把这个痛苦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人之常情表达出来了就够了，但是不要让这个私意泛滥。私意只要一泛滥，你发现你就找了，你就离开了当下所在的这个人的状态了，你就失去了乐的能力了。 OK， 所以当你知道了孔子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是乐的时候，你就理解为什么孔子讲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即便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这种事儿的时候，依然有知识分子会把这个事儿叫做此时正是修炼时。当你认为此时这批斗这只是正是修炼的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发现你就能够更加容易接受这个现状，并且能够开心的去体会自己的呼吸，体会自己的走路，体会自己不断修炼成长的这个过程。但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是胡扯的，这痛苦就是痛苦，这事儿是没法改变的，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找到自己内心所应该拥有的那个自我，做主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你，而是外在的事物，对吗？所以回到这儿，禅宗讲的主人翁何在，就在这儿。OK， 孔子讲的三达德，第一个叫仁者不忧。你看什么是忧？忧就是找，忧就是不断的着急、难受，心里边猫抓一样的那种痛苦。仁者不忧。什么叫仁者不忧？一个人他内心当中想的都是，诶，我怎么把眼下这事处理好，我怎么能够帮大家，我怎么能够替别人着想，对吗？怎么能够为让这个世界更好。这时候你发现他的私意了无。我们讲那个干法的时候，很多人特别喜欢这句话哈，叫做私心了无。其实稻盛和夫也好，王阳明也好，其实都是孔子的继承衣钵的人，他们都从这条支脉下来的。所以当你私心了无的时候，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呢？你有什么好着急的呢？这个特蕾莎修女在这个弹尽粮绝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所有人都说，修女咱们怎么办，对吧？她说祈祷。就是你只要祈祷就好了，因为这事不归你管，好好祈祷，上帝自有安排，对吗？这就是仁者不忧的状态。我跟大家讲过，我在东北采访过一个从韩国到中国来照顾脑瘫儿童的一个女士，她照顾了100多个，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脑瘫的儿童。咱们想想看，照顾一个正常的孩子我们都觉得哭爹叫娘的喊累，对吗？但是人家照顾了200多个脑瘫儿童，我跟这个女士聊天，我觉得好开心。就人家从头到尾开开心心的，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些眼泪。我们老想着把人说哭了，人家根本不哭，人家高高兴兴的，人家说这孩子们很可爱。仁者不忧。 OK， 所以仁和乐之间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OK， 因此当你能够做到孔子的这个境界啊，该哭就哭，该歌就歌，该唱歌的时候唱歌，该哭的时候哭，这就是作为一个人本来所应该拥有的状态。 OK， 所以把那个私心去掉，你的痛苦就不会泛滥，痛苦不泛滥，人生的生机畅达，其实是可以感受到每一刻无时无刻的快乐的。 OK， 这是第二个态度哈。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来呼吸一下，体会一下这种作为一个人本身所拥有的快乐啊。然后我们来讲第三个态度，第三个态度叫讷言敏行，就是君子要讷于言敏于行。什么意思呢？少说多做，这是孔子在做事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这里边有一段话我专门要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哈。那天我发了一篇微信就是说这个对我这种来讲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呢？我就是话特别多的人，我从小参加辩论赛到现在一天到晚的说话，所以我不知道造了多少孽。梁先生说多言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好，我们本可以用几层意思去讲。 但归根则孔子的意思是恐人陷于不仁。所谓不仁者，就是对于许多事不觉得不安，此种状况成为习惯，就陷入了不仁。仁者羞于说好听的话，谩骂的话，不但说出来他便觉不安，而听此种话亦觉不安。很轻于说，说出来的人直是心死的人，说出来他并不觉得不安，实在是直觉麻痹，其心已死了。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要说话，你正常说点正常话，你说点正常人能够接受的这种道理，这都行，对吗？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但是你不能经常讲那些令人特别肉麻的东西，明明是不符合常情的东西，你要去讲它，这就是大家会觉得恶心的地方。所以梁先生在这里边举的例子是民国时期的例子，说这人抗日战争以后跟大家讲说，那时候我是真想赴汤蹈火呀，我真想为大家两肋插刀啊，但实际上他做的事根本跟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听的人就觉得已经受不了了，这个人竟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叫做受不了。 OK， 所以孔夫子害怕大家变成这样的人，所以孔子经常讲一句话叫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一个人如果说话那个表情特别的谄媚，表情特别的丰富，辞令特别的华丽，然后讲的忽悠特别厉害哈，这种人能够达到人的境界的人不多。 OK， 我就特别怕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现在讲的东西我要很慎重，我要保证这讲的东西有出处，所以少说一点多做一点啊，这很重要。所以这个《论语》当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对吧？这个我们翻译成一个成语叫言过其实，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做言过其行，就是你说的比你做的要多得多，这是非常让君子觉得丢脸的一件事。然后言之不出，耻攻之不待也，就是你为什么不说呢？我害怕我说了以后做不到啊，对吗？所以叶曼先生讲说，人前做不到的事儿不说，人前说不得的事儿不做。你看，哎，这大白话听起来多舒服，人前做不到的事儿别说，别瞎吹，别承诺，轻诺者必寡信，对吗？人前说不得的事儿别做，凡是这事儿你在大家面前不能讲的，你最好就别做。 OK， 这就是孔子讲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讷言敏行。其实你看他也是在当下，一个人少说话多做事，是不是就是在做当下的事儿？他是不是也是不找啊？所以找这个字儿在这本书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不找，努力做好当下的事儿。所以力行近乎仁，如果您需要座右铭的话，可以把这句留下来，叫力行近乎仁。一个人只要闷头苦干，就接近人的状态。那天我们在微信里边发过一个说，这个世界从来不会辜负一个默默努力的人，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我默默的不断努力，这个世界是不会辜负你的。 OK， 所以好好做一个讷言敏行的人吧，这是第三个态度哈。第四个态度叫看自己。什么叫看自己呢？我每次讲课讲领导力的课，讲完以后呢，就有很多学生跑过来跟我分享说，范老师您这课讲得特别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老板要听一下就好了。他范老师您的课讲得特别好，哎呀，我应该把我们的手下叫来他听一下，真是这太可惜了。你发现吗？就是人们在听完一个课以后，听到这些道理觉得很好，这些方法觉得很好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不让他学一下？人们老喜欢让别人学一下，各位。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在《论语》当中找到一句话跟大家讲，我说孔夫子说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是过去的学者，孔夫子嘴里说过去的学者都是他所崇敬的好的学者哈。过去的学者学东西是为自己学的，他学一个东西是为了改变自己，他要用在自己身上下功夫的，这叫古之学者为己。现在的学者不行，为什么呢？说这届学者不行，原因什么呢？他学东西他为别人，他学一个东西说你为什么没做到？哎，这事你怎么没做到？你看，当你学完任何一个东西，你就变成一个探照灯的时候，你就拿这个东西不断的照别人，你说他应该学，他应该学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变得特别的痛苦。你甚至会怀疑学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因为你说，你看人家不学，人家比我混得还好呢，你管他呢？你认真做到自己应该做到的事儿。所以，努力的看自己， 看自己就是看当下呀，这是一回事儿，对吗？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够在这个当下。所以这个再跟大家念一段关于古之学者为己的话哈，说古之学者为己，若说为我有学问而学，结果都有毛病，都是自私。其实为己者完全是一个兴趣，或是为我当下的一个好奇心而学，此则无病也。为己与为人的区别，也就是一个不自私与自私的区别。为己者就是我以忘形，为我怜悯人而帮他，行了便完事。为人则行了还未完，因为为人则所行是手段，而目的则在他处。梁先生这话说得好吗？你看哈，什么叫为己？我帮你的忙，根本不是因为我要累积什么福报，根本不是为了我能够内心觉得啊好舒服，我今天帮了我帮你做了什么样的事儿？不对，不对，我帮你纯粹是为了，因为我当下就要帮你。我作为一个人，我有着一个天然所在的这种心，我看到别人受苦，我于心不忍，我帮一把就完了。所以这里边谁也不欠谁的，这才是为己的想法。而为人的想法是，你看我今天做好事了吧，哎，看到我们做了这么多很棒的事，你们应该感谢我吧，我是一个很牛的人。 OK， 当你这样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负担就变重了，而且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就消失了。这里边我经常会想到佛教的公案哈，就是有一个禅师学了佛成了道，然后要下山去云游四方，走之前就跟这个师父讲说，师父我走了，你有什么话要嘱托的吗，跟我说两句。师父说，莫为善，这一路去啊，莫为善，别干好事。哎，这个徒弟想说，这师父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咱们佛教不是讲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吗，我们要多干好事啊，你怎么跟我说莫为善呢？哼，师父说，善且不为，何况为恶，连善都不做，你做什么恶呀。 OK， 所以这叫做不着相，就是《金刚经》里边讲的不着相，你做什么事你做就好了，你不要给自己下一个定义，说我这个东西就叫做做好事。 OK， 学习本身根本不是什么高尚的事，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乐趣，就是让你的人生满足好奇心，你觉得哎，我知道的事越来越多了，很开心，这是对你最大的好处。所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孔子为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同样还有另外一句话讲看自己的，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是孔子《论语》当中的，他说无道一以贯之，对吧？孔子跟这个曾子讲说无道一以贯之，我的道呢其实就是一回事，曾子说诺，然后孔子就走了，孔子没说原因。这个是《论语》当中唯一一段有点像禅宗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答案。孔子在其他的地方都把答案说得很清楚，就这个地方没有说答案。结果旁边的人就问曾子，门人就问曾子说，何谓也？说那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呀？曾子说，嗨，忠恕而已。忠恕，忠是忠心，恕是如心，你能够做到忠和恕，你就算是孔子说的一以贯之的一了。后来我觉得这个话不对呀，因为忠和恕首先它是两件事啊，对吧？它不是一件事，而且最重要的是忠和恕都是外在的表现，都是我们做事的方法原则，对吗？这不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啊，所以这怎么会是一以贯之的一呢？然后后来我看了很多别人写的书，我发现诶，大家跟我意见一样，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一以贯之的一并不是忠恕，说曾子讲错了。那么曾子为什么会讲错呢？我们猜一下，大概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曾子这个人比较笨，对，大家别觉得我说这话唐突哈，这是孔子讲的。孔子说森也鲁，曾森这个人呢笨笨的啊，所以曾子的领悟力本身不高，所以他领悟到了忠和恕而已，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呢是，问这个话的人是曾子的学生，更年轻的年轻人，所以曾子跟这些年轻人讲说，像你们这个境界说多了你也听不懂，做到忠恕就可以了，这也是一种解释，对吗？所以基本上大家认为忠恕不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一。那我也在找，我在这《论语》当中，我觉得在琢磨，我说到底什么是一呢？后来我发现最核心这句话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有任何问题任何状况都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答案，找解决方法。 小人有任何问题任何状况都会在别人身上找原因找答案找解决方法，整天指责别人而不去改变自己。 OK， 所以你看孔夫子做的所有的事就是比如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诶，是不是君子求诸己，对吗？这个下学而上达，对吗？君子求诸己，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卷而怀之可也。对，国家好的时候我出来当官，国家不好的时候我把自己卷起来在家里边修炼。你看不怨天不尤人，这是孔子的所有的原则，你发现他都是在做看自己的事儿。所以当你能够做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一件事的时候，你发现你生活中的烦恼真的少了很多，你没有那么多好去计较评论的事。这个子贡啊，子贡总给孔子提供反面案例，特别有意思。子贡有一次跑来问孔子说，那个谁谁谁怎么怎么样，那个谁谁谁怎么讲，就老叫子贡爱方人，什么意思呢？就子贡喜欢评论别人，子贡整天喜欢评论这个评论那个。这事儿被孔子知道了以后，孔子说，嗨，说这个子贡真行，有这闲工夫，对吧？孔子评论了一句话叫夫我则不暇呀，这句话其实说的很重大。夫我则不暇什么意思？至于我呀，我就没这功夫。孔子没功夫去评论别人。而各位我们想想看，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拿了大量的时间在评论别人，我们拿了大量的时间在评论各种跟我们无关的我们根本操控不了的事儿。OK， 事实上就是如果你能够这个世界上多一些孔夫子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大家努力的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OK，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孔子的第四个观点第四个态度叫看自己。第六个和第四个其实几乎是连续起来一致的。第五个叫看当下，为什么呢？心就在当下呀，看当下就是盯住你的心。所以你看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成大计，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你出门的时候，你始终仿佛都在要去接见那些很重要的人一样，时时刻刻保持你的心在这儿。那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我们说有一种人叫心不在焉。各位有没有见过心不在焉的人？就是我从机场出来，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提着个箱子走到我面前，我会感觉到他压根儿都没看见我，就他在四处张望，然后完全挡着我的路，面前他也不会动一下，因为他心中根本没有我前面这个人存在。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和一些成熟社会的区别。你在成熟社会当中去生活或者是旅游，你会发现每个人做任何事都在考虑周围的人的感受，他的心是在这儿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心不在焉的，他根本感受不到周围别人的存在，然后他自己是心跑掉了，你这个人像一个物体一样待在这儿，这就叫做心不在此。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什么叫求其放心而已？就是把你放在外面的那颗心给找回来，这就是做学问之道。 OK， 所以即心即当下。这个梁先生用了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一点未滑。什么叫一点未滑？你的心根本没有溜走。我讲课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这种感觉，就是你看我此刻跟你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哈，我会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心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真诚的跟你们交流。但是有时候有的书真的我得承认讲的不在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讲了一段话出去，你突然发现你刚刚没有思考过这段话，这段话是习惯性的滑出去的，你的心滑走了，这就叫做不在状态。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欣赏脉动呢？脉动说不在状态就是滑走了，这个人灵魂出窍了，歪到一边去了。各位，这是掌握了真谛的东西。所以看当下就是我们说的跟看自己有着非常一致的部分，盯住你此刻的心。所以孔夫子讲思不出其位，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儿。但是有人会反驳说那这不对，因为论语当中还有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对吗？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就是思考未来的事吗？你注意哦，我在为未来的事思考，这也是我此刻的工作，我此刻需要为未来的事思考，我就在认真的思考这件事，这其实是在当下的状态。各位搞清楚，不意味着我在当下就根本不考虑明天的事后天的事，连安排我都不看，日程表都不看。看日程表的时候你就认认真真的看日程表，你就来排。 而不要看日程表的时候心里边一马开始滑到那个时候说，哎呀那我那天该吃什么饭呢，哎呀那万一他不来怎么办，我该多心烦呢。你为这些事烦心，为这些事手舞足蹈，为这些事发狂，对不起，那个就叫做妄念。但你为这个事谋划，你在努力的做自己此刻该做的事儿，这就叫做活在当下，这就是区别。 OK， 所以思不出其味。这个孔夫子还讲说思无邪，对吧，叫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想那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是感受这桃花的美好，就是感受这参差荇菜的美好，就是感受男欢女爱的美好。我喜欢这姑娘，这美好可以思无邪。所以梁先生讲说，孔子实则是小孩子与老实人的生活耳。就如果你能够真的做到小孩子和老实人的状态，你就生活在了孔子这个干干净净看自己看当下的状态。 OK， 这是我们说第五个。第六个叫做反宗教。孔子是反宗教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人说孔子是孔教的话，孔子可能会不高兴。这个梁先生说孔子是反宗教的，为什么呢？这个最有名的就是子路来问孔子说，如何是鬼，怎么样侍奉鬼。孔子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啊，你人都没弄好，你弄什么鬼啊。然后后来子路不死心又来说，这个敢问死是如何，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生还没有好好学会呢，你学什么死，对吧，就不跟他说。然后在孔子家语里边有一段呢，就是这个子贡跑来问孔子说，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说死以后的事呢？孔子说，这事不能说。为啥呢？说你看，我把这盖子揭开，我说死了以后有人，死了以后是有的， OK，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混乱，因为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事牺牲现在的事，他们会拿活人做祭品，对吧，然后又恢复到生计的这个状态，这是不人道的，所以我不能说死后是有的。那死后如果没呢？我如果说死后没有，那么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父母这个死了以后就扔在道边不管了，因为反正孔子说死后都没了，所以这事儿我不能说啊，死后到底有还是没有不能说。然后这个子贡就问说，那咱俩就咱俩对吧，你跟我说说呗，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孔子说，这个等你死了你就知道了，等你一死你就知道。所以孔子死活也不说这个关于生死的事。那么梁先生在这里边讲到了宗教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哈，他说所有的宗教啊，全都是来自于人情志不安。什么叫情志不安？比如说这个祥林嫂受到了打击，祥林嫂的孩子出了意外，他受到了打击，他情志不安，他的心根本没法再回到当下，然后他一天到晚的哭难过，他控制不了。所以这时候所有的宗教起到作用，跑来安慰他说，你要相信这是某一个神的安排，对吗？所以你要能接受。因此很多心中有着大量的痛苦的人都去找宗教来做安慰做依归。实际上呢，这就叫做一团私意，就是这里边是让你把这一团私意，把你所拥有的这些私心呢无限的放大，然后找到一个寄托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东西根本不是孔子所提倡的东西。孔子认为人的痛苦是自然的，人的痛苦，你有痛苦就有痛苦，这是自然的一个事儿，对吗？所以孔子哭起来也是很难过的。最典型的就是孔子的几个学生死的都哭了嘛，对吧？最典型的就是颜回，颜回在孔子71岁的时候死了，然后孔子哭的难过呀，就是痛苦，发自内心的这种哭。然后旁边的人劝他说，夫子你哭的有点过分了。孔子说，不为这样的人哭，为什么人哭，对吗？说这是天丧我呀，这是老天爷要杀了我呀。孔子真的是非常难过，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这是人之常情，真实的事儿。但是你发现这里边紧接着那个故事就吓人了，这个颜回的父亲跑来找孔子说，哎呀这个颜回啊很可怜，我们家穷没有棺椁，这个您能不能把您的马车给卖了，然后给他做一副棺椁，就是让孔子把他的，因为孔子是有钱人嘛，孔子有马车嘛，对吧，所以你把那马车卖了，然后给颜回做一副棺椁给他埋了吧。颜回的爸爸来找他，然后孔子这时候一边哭一边说，哎呀自无从大夫以后不可以无居也。孔子说，自从我这个从大夫，我要跟这些大夫们一块来交往哈，我也他等于也有这个头衔了以后，我不可以无居呀，我出门不能没车，出门没车这是一个不合乎理智的事儿，对吗？ 所以你发现孔子的分寸是非常明确的。他说我哭归哭，但是问题是我不能够做过分的事儿。他的这个痛苦是可以停止的，他这个痛苦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沉迷下去拔不出来的，这就是不懈的功夫，他能够时时刻刻活在当下的这种感觉。 OK， 所以哭过该做学问接着做学问，该乐接着乐，该唱歌接着唱歌，作为一个人你所拥有的那种生机畅达的感受又会回来，但是难过的那一刻也是真难过，而不是说把这个东西寄托给某一个神灵，然后这个事儿似乎就没有了，实际上是在逃避自己应该有的痛苦和难过。所以孔子并不靠神，并不靠宗教，并不靠许诺来生来给大家任何的帮助，孔子的办法就是不懈的修炼，好好的努力让自己的人心在此，对吧？做到像颜回那样三月不为人，你就很牛了。 OK， 所以他这个路子真的是一个，为什么他是个伟人，就是他跟别人解决痛苦的方法都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手段。 OK， 这本书讲完呢，有一首特别合适的歌送给大家，安安静静的听着睡觉真是好舒服，叫幽兰操，王菲唱的，这是孔子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想。